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今天走进一家评价超级高的餐厅，然后你点了一份非常丰盛的套餐，
嗯哼，满心期待，准备要大快朵颐了。
对，结果你发现厨房里的那位明星大厨，他做事非常有非常有一套自己的原则。
什么样的原则？
他坚持先走到水槽，把生菜一片一片洗干净，接着慢慢切番茄，然后把沙拉做好端给你。重点来了，要等你吃完沙拉，他才肯走回厨房开始切牛排，然后煎牛排。
哇，这要等超久的吧？
就是说啊，吃完主餐，他再去帮你慢慢烤甜点。你坐在那里看着手表，心里一定会想，这顿饭到底要吃到什么时候？
真的会气死。
没错。那你是否曾经觉得，当你在请那个 AI 代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agents， 帮你处理复杂任务的时候，他们的动作就像这位大厨一样，慢吞吞的。
确实蛮像的，因为传统上这些 AI 代理通常是所谓的单执行序在思考。
对，就是做完 A 才做 B， 做完 B 才做 C。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深度解析要带你来探讨一份来自 GitHub 上的技术文件，叫做 Agentic Design Patterns， 也就是代理设计模式。
李总，
我们今天呢要特别聚焦在这份文件的第三章，主题是平行化Paralyzation。
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思维转变。其实这份文件指出来的核心概念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教 AI 怎么去做事，而是要教 AI 系统如何去同时处理多个独立的任务。
同时处理？
对，透过改变整个工作流程的架构，你可以把原本需要漫长等待的执行时间进行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压缩。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从所谓的顺序执行跳跃到平行执行，在 AI 的世界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文件里其实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今天请 AI 去研究一个主题，然后请他写出一份摘要。
嗯，就像是叫他去帮我做一份报告这样。
没错。那如果是传统的顺序方法， AI 会怎么做呢？他会先去网络上搜寻来源 A， 读完之后写出来源 A 的摘要，接着他才去搜寻来源 B， 读完再写来源 B 的摘要，最后再把这两份摘要综合起来，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
这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慢慢做菜的大厨，每一步都得等前一步做完。
真的。但是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平行方法，那整个系统的运作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
AI 会同时发出指令去搜寻来源 A 跟来源 B， 然后当这两份资料都被抓取回来之后，它又会同时对这两份资料进行总结。
哦，也就是说它等于是分身了。
可以这么说，系统它只需要等待这两条平行线各自跑完，最后再执行综合得出答案的这个步骤就可以了。
了解。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类比，这就像是你在准备出国旅行，
嗯，订机票跟饭店那种。
对对对，顺序方法就是你先上网订好机票，然后乖乖等航空公司寄确认信过来，等机票确认了，你再去查饭店，饭店订好了，你才开始看当地的旅游景点，这超没效率的。
真的，正常人不会这样做。
没错，平行的做法是，你坐在电脑前面，一口气开了三个浏览器视窗，左边看机票比价，中间看饭店评价，右边查哪里有好吃的餐厅。
同时处理，速度当然快得多。
对呀。
其实啊，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平行化在处理那些具有延迟性质的外部任务时，效果是最好的。
延迟性质的任务，这听起来蛮专业的，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当 AI 在帮你做事的时候，它其实很少只在自己的大脑，也就是本地端里面运作，它常常需要去呼叫外部的 API， 或者是去网络爬虫，甚至查询很庞大的外部资料库。
哦，了解，就是要连到外面的世界去拿资料。
没错，那每一次的对外请求都会有网络传输的等待时间。如果你是用顺序执行，这些等待时间是全部相加在一起的。
哇，那如果一个请求要等10秒，10个请求不就要等100秒？
对， 但是在平行执行里面，这些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等待时间被巧妙地重叠在一起了，这才是大幅缩短总体执行时间的最底层机制。
原来如此，既然重叠等待时间是提升效率的关键，那这个理论在现实世界的工作场景中具体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应用场景其实非常多。
对，比起单纯的理论，我其实更好奇这个虚拟大厨实际在厨房里是怎么运作的。文件里面有提到哪些具体的案例吗？
有的，文件里提到了七大应用场景，我们挑几个最核心的来深入看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例子是资料处理与分析。
听起来蛮实用的。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今天是一家公司的客服主管，你每天要收到成千上万封的客服回馈信件。
哇，那真的很头痛。
如果是以前那种单线程的 AI, 它读完一封信要先做情绪分析，然后再提取关键字，最后才判断这封信紧不紧急，就会耗费超多时间。
嗯，一封一封看，还要一步一步做。
但是一个平行化的 AI 代理，他在收到一封很长的客诉信的时候，他会同时派出三条路线去处理。
三条路线同时进行。
对，一路去判断这个客户现在是不是在生气，另一路去提取他到底在抱怨哪个产品型号，第三路去比对这个状况是不是符合需要立刻退款的紧急条件。
哇，这等于是把一封未知的长信在几秒钟之内同步拆解成一份多面向的分析报告了。
没错，这其实就是极致的资源利用，而且同样的逻辑也能用在资讯收集与研究上。
比如说像金融投资那种研究吗？
对对对，想象你要调查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AI 代理不需要先查完财报，然后再去查新闻，它可以同时去爬新闻文章，抓取股市数据，甚至扫描社群媒体上面的讨论热度。
就是把所有管道一次打开来收资料。
是的，甚至同时去查政府的公开资料库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就是内容生成。
哦，写文章之类的。
没错，当你在写一行很重要的行销信件的时候，平行化 AI 可以同时帮你想五个吸引人的主旨，然后草拟不同语气的正文，还跑去图库寻找合适的配图，
顺便帮我写好按钮上面的行动呼吁文字，对吧？
没错，一次到位。
不过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这听起来真的像我们人类常说的那种多工处理 multitasking。
嗯，多工。
但是很多心理学跟脑科学的研究都指出，人类自以为的多工处理其实效率蛮差的。当你一边开会一边回 email, 很容易出错，而且大脑会非常疲劳。
这确实是人类的弱点。
那为什么 AI 就可以完美做到这一点？这中间难道没有矛盾吗？为什么机器多工就不会出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其实人类所谓的多工处理，在神经学上它是一种快速的注意力切换。
注意力切换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同时在做两件事。
对，我们的大脑只是在不同任务之间频繁的跳跃，那这个跳跃会产生巨大的认知转换成本。
难怪每次边开会边打字都觉得特别累。
没错，但是机器的平行化它是真正的同时执行。不过这里文件中有强调一个至关重要的黄金法则。
什么法则？
这些被平行化的任务必须是独立任务。
独立任务也就是说，任务 B 的执行绝对不能依赖任务 A 的输出结果。
完全正确，只要任务之间没有相依性，机制就可以分配不同的运算资源，或者开启不同的网络连线去同时处理。
懂了。
AI 它不会有分心的问题，它绝对不会因为在查机票就突然忘记怎么查饭店。
确实，只要任务各自独立， AI 就能展现出我们人类完全无法企及的速度。不过文件里面也有提到，工程师在幕后搭建这种架构的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限制。
对，实作上是有挑战的。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文件里提供了一个 LangChain 框架的实作范例。
嗯， LangChain 是一个现在蛮红的开发框架。
对，假设使用者输入了一个查询，比如说太空探索的历史，系统它设定了三个独立的链，英文叫 Chains, 同时开工。
嗯，这三个链分别负责什么？
第一条链负责写出简洁的主题总结，第二条链去生成三个相关的延伸问题，然后第三条链去提取5到10个关键术语。这三个链被一个叫做 Runnable Parallel 的元件绑定在一起。
没错。那当这三个任务各自跑完之后，结果会被汇集起来，送到最后一个所谓的综合提示池里面，来生成最终给使用者的答案。
可是文件里特别提到一个，我觉得技术门槛蛮高的细节。
哦，哪个部分？
在这个 Python 的实作中，它使用的 asynchro 套件提供的其实是并发性 concurrency， 而不是真正的平行性。Parallelism
啊，对，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Python 议题。
文件说理由是因为受限于 Python 的一个东西叫做全域直译器锁，也就是 GIL。这听起来超级硬核的，
确实蛮技术的。
你能帮我们翻译成白话文吗？这是不是代表其实这个系统并没有真的同时在做事，它在骗我们吗？
你的观察很敏锐，要解释这个全域直译器锁，也就是 GIL，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想象成厨房里面唯一的一把菜刀。
唯一的一把菜刀？
对，不管你这家餐厅雇了3个还是5个厨师，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厨师拿到这把刀来切菜。这就是为什么 Python 的底层架构很难做到实体运算资源上的真正平行执行。
等等，如果只有一把刀，那刚才说的 Lang Chain 那三个任务是怎么同时完成的？
这就是并发性巧妙的地方了。我们可以把系统想象成一个懂得智慧切换的超级服务生。
怎么说？
真正的平行性。像是这家餐厅雇佣了3个不同的服务生，每个人专心服务一桌。他们是实体上真正同时在动作的，而 Python 提供的并发性则是在这家餐厅只有一个超级服务生。
所以当这个服务生走到 A 桌，客人说我看一下菜单，等我1分钟，他不会傻傻站在那里等。
没错，
他会趁这个空档立刻跑去帮 B 桌倒水，然后再去 C 桌结账。
正是如此，因为那三个 Lang Chain 的任务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不是在消耗本级的 CPU 算力。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需要一直用那把菜刀。
对，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等待。等待 OpenAI 的 API 把云端的运算结果传回来。
哇，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时间管理的错觉。系统它没有真的长出3头6臂，它只是极致的利用了网络传输的每一个空档。
没错，在单一的执行序上创造了多个任务同时推进的结果。
总结得非常好，因为等待网络回应的时间相对漫长，这种所谓非同步的智慧切换，在宏观的执行时间来看，其实就带来了跟真正平行化几乎一模一样的提速效果。
完全正确。
那如果说 Lang Chain 的做法像是请了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等级的超级服务生，那么文件里提到的另外一个框架 Google 代理开发工具包，也就是 Google ADK，
Google ADK，
它的做法好像完全不同。它看起来更像是在直接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虚拟企业。
没错，如果我们说 Lang Chain 是侧重于把任务平行化，那么 Google ADK 的思维则是把角色给平行化。
把角色平行化，
这就是所谓的多代理系统 Multi-Agent System。 文中举了一个研究永续科技进步的范例，在这个例子里面，工程师不是在写单一的流程，而是在具体的分配职位。
我有看到这个范例，系统它建立了3个专属的 LLM agent 研究员，他们都配备了 Gemini 模型跟搜寻工具。
没错，就像是招募了3个专家。
对，研究员1号专攻再生能源，2号专攻电动车技术，3号负责深挖碳捕获方法。然后有一个叫做 Parallel Web Research Agent， 等于是平行专案经理。
嗯哼，专案经理负责发包。
他同时把这三个研究员派出去工作，要求他们带回1到2句话的精华摘要。
那任务完成之后，好戏才正要上场。这些摘要会被交给一个叫做 Merger Agent，
也就是合并代理的角色，
就像是一个总编辑。
对，这位总编辑被下了一道极度严格的死命令，
那就是绝对禁止添加任何外部知识。
绝对禁止？
是的，他只能基于那三位研究员带回来的摘要来撰写最终的报告。整个从头到尾的流程是由一个最高阶的 Sequential Agent 总指挥来协调，
先启动平行研究，然后再进行顺序合并。
没错，但等等，强迫总编辑禁止添加外部知识，这样不就白白浪费了大型语言模型原本那种超庞大的知识库吗？如果 AI 其实知道更多关于电动车的资讯，却被禁止写进去，这听起来蛮不合理的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质疑。如果你只看单一的 AI， 这的确像是在浪费它的潜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这项限制其实是为了防止幻觉扩散。
幻觉扩散就是怕 AI 开始胡说八道。
对，在一个由多个平行代理组成的系统里面，每个节点的职责必须觉得清晰。你想想看，如果总编辑开始自己发挥创意，开始脑补一些资讯，
哦，那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跟三位前线研究员辛辛苦苦抓回来的最新真实数据产生冲突。
没错，
我明白了。所以总编辑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他自己知道多少，而在于他能多精准的去综合跟验证底下团队交上来的资料。
是的，这种严格的限制是为了确保整个平行处理架构最终产出的资料纯度还有它的可信度。
未来的 AI 真的不再只是一个跟你聊天的单一对话视窗了，而是一个个分工非常明确然后并行运作的虚拟团队。
确实如此，职责的分离在这种复杂的系统里面是维持稳定性的基石。
这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平行化可以把等待时间极致压缩，效率这么高，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所有的 AI 任务全部都拿来平行化？
遇到问题就拆成100个任务同时跑吗？
对啊，这世界不可能有白吃的午餐吧？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代价。
当然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在实际应用这项技术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问题。
什么问题？
文件的要点段落有明确指出，采用并发或平行架构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复杂性和成本。
复杂性跟成本？
这不只说说而已哦。我们可以具体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同时向外部发出了十个 API 请求来生成一份报告的不同章节。
嗯，十个章节同时写。
结果其中九个都成功了，但偏偏第四章的 API 因为网络突然不稳，跑到一半超时失败了。
哇，那这时候系统会发生什么事？是整份报告直接宕机作废，还是他会先给我一个不完整的内容？
这就是工程师最怕的所谓的除错噩梦 Debugging Nightmare。
听起来就很可怕。
在顺序执行里面，如果错在第四步，系统就停在第四步，日志记录的清清楚楚，
很容易抓虫。
但在平行架构里面，十几条线同时在跑，整个状态管理会变得异常复杂。你需要写一大堆额外的程式码来决定这个失败的任务到底要不要重新尝试。
如果重新尝试的话，那其他九个已经跑完的任务还要继续占用记忆体在那边等它吗？
没错，这大幅增加了系统设计跟维护的难度。而且除了除错困难，这还牵涉到真金白银的问题。
成本？
对，如果你原本只需要调用一次大型语言模型，现在你把它硬拆成十个平行任务，这意味着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你同时调用了十次 LLM 的 API。
哇，那你的 API 费用真的是会在瞬间暴增诶。
成本的飙升加上系统稳定度的维护，这就是享受平行化速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无脑套用的万灵丹。
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经验法则。文件里面特别强调，只有在工作流程包含多个可以同时执行的独立操作的时候，才应该使用这个模式。
对，独立操作是关键。
就像如果你有一张食谱，上面规定必须先把水煮沸才能把面条下锅，
嗯哼，
你就不可能让 AI 平行去处理这两件事。水都还没开你就把面丢下去，那不叫效率，那叫一场灾难。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其实平行化设计模式的精髓完全在于设计者的智慧。
设计者的智慧？
是的， 你必须精准地看出，在一个庞大的任务里面，到底哪些部分是可以被平行拆解的，而哪些部分必须乖乖排队。这需要对任务背后的逻辑跟因果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今天的探讨真的含金量满满，我们来快速为听众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收获。
好的，
我们今天深入拆解了平行化这个代理设计模式，它的本质就是透过同时执行独立的子任务，来把原本相加的等待时间给巧妙的重叠起来。
嗯哼，
我们看到了它如何应用在资料分析、内容生成上，但也理解了这背后的代价，像是高昂的 API 成本，还有超级复杂的除错过程。
没错。
同时，我们也潜入了程式码的底层，了解了 Python GIL 限制下的那种非同步智慧切换，以及 Google ADK 那种直接建立多代理团队、各司其职的企业级委托模型。
其实，这一切技术演进的目的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在这个资讯大爆炸、大家时间又极度稀缺的时代，帮助你用最少的等待时间获取最全面而且经过严格综合处理后的知识。
没错，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话题之前，这份文件其实让我对未来产生了一个蛮有趣的想象。
哦，什么样的想象？
你看哦，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工程师在那边画架构图，决定要把任务拆解成三个还是五个平行的 AI 代理去执行。
但是
如果未来的 AI 代理变得足够聪明呢？
对，想象一下，当你抛出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给他的时候，他不再需要人类来帮他设定架构，他可以在零点几秒之内自己判断出，哦，这个问题我可以拆解成100个独立任务，
然后自动生成100个微型代理去平行运作。
对，甚至如果其中一个微型代理发现他分到的问题太难了，他还会再自动生成另外10个更微型的代理去继续平行处理。
整个过程就像细胞分裂一样瞬间展开。
这个画面其实蛮震撼的。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 AI 学会了自己判断边界、自己组建团队、自己发包任务，那个原本只是帮我们洗菜切菜的虚拟厨房，会不会演变成一座运算能力无边无际的超级工厂？
这会是人类知识处理的终极进化，还是运算资源瞬间被耗尽、彻底失控的一场灾难？
这会是非常具有挑衅性跟震撼感的画面，就留给您自己去慢慢咀嚼和探索了。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